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大家好，那我们现在呢是在迪肯大学的一个展览的现场，在这里呢我们很高兴请到了奥华博物馆的Vanessa，她来给我们介绍这个展览。好，大家好，我是
Vanessa， 我是来自于奥华历史博物馆的，就是在你眼前的这个展览里面我负责的是 research，
还有就是把这些展品都就是放出来。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展览的主旨和大概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子的。这次这个展览大概有30多个展品，然后有大部分呢都是衣服，因为我们是想通过 衣服去看到底华人在这200年来他们的那个对自己的身份的认知的一个变迁。这些展品啊，有大部分都是我们博物馆的藏品，然后都是在澳大利亚的华人捐赠给我们，
那都是非常有历史非常有年代感的。我们不妨就从这个历史的这个轨迹开始说起好吗？好的，没问题。
那首先给我们介绍的是哪一件展品呢？
首先你看到的这一件就这个蓝色，一看就知道是清朝的服饰了，就是有一个上衣，有一个下衣。然后捐赠给我们的这个女士呢，她自己也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她呢是在香港，一个德国人的家庭长大的，在大概18岁的时候就嫁到了澳大利亚来。她是跟这边的一个华人结婚的。然后这件衣服呢也是她当时带过来。 但是呢他来了之后呢，他倒没有穿这件，因为他认为他来了之后呢，他就要把自己变成，也不是变成吧，就想成一个澳大利亚人，他要 fit in。 所以呢你也能看到他们的婚礼的照片，还有他们平常穿的衣服都是欧式的裙子比较多的。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展览看到的这一件衣服跟这一双鞋呢，都是他带过来，但是他一直收着。
他只会就是展示给他对这些衣服有兴趣的朋友看的。我们也注意到这个衣服的材质呢，是应该说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丝绸的材质啊。那如果从剪裁什么，它是不是能体现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的一个穿着的特征呢？
就是主要就是清朝咯，就是你能看到它是从中间脖子那边，然后往它的右方扣那个纽扣，这就是典型就是清朝的时候一个纽扣。然后裤子呢，它里面呢是那个穿的时候也是需要有一个带子去绑的，因为裤子是比较宽的。所以是一个挺典型就是清朝的时候的一个服饰了。这双鞋是不是也是这位这件衣服的主人当时穿着的呢？
对，这双鞋是属于他的，但是呢你能看到他这个鞋子的那个 size 其实是一个 adult size， 所以他并没有裹小脚，因为在清朝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些就是汉人是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裹小脚，但是可能我们就是博物馆，我在做资料 research 的时候呢，就认为他应该因为当时他在香港是在一个德国的家庭长大，所以 就没有这个习俗，所以他是没有裹小脚的。那所以这双鞋也是非常的有特点，因为在那个年代，就非常开明的家庭才会接受说女子不裹小脚。好，跨过这个时代，再下一个时代是什么样的一个服饰特征呢？这里的你能看到的就是我们就是想说，当华人来到澳大利亚之后呢，他们想
fit in 这个 society， 他们是不可能就是天天穿着就是从中国带来的衣服，因为 就跟别人太不一样了，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些，就是外国人穿的衣服都是比较紧嘛，但是我们就看到其实以前中国人就是晚清的时候的服饰都是比较宽的，所以相对来讲穿上去其实是比较舒服。所以当时呢，有一部分的华人他们虽然在外面在外面会穿一些 European dress 或者怎么样，但是在家里面他们还是会喜欢穿 自己带来中式的衣服，所以这个就是叫内外有别，对，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在家里穿的衣服相对来说好像比较简单，然后颜色也会相对朴素一点，是不是？嗯。
对，没错的。但是就这两个、展品来讲的话、其实它这个 也是、有用那个丝绸，所以穿起来也会很舒服、然后这个呢，那个捐赠者他家里面就是做衣服的，所以这件衣服也是他家里啊、搬过来搬来澳大利亚之后在、西澳那边做的一件衣服。
好，那另外呢我们还看到一件非常的华丽的一件衣服，是不是我们当时传说当中的一些就是结婚时候穿着的喜服啊？这件、
对，没错的。然后广东话就管这种叫垮啊、因为这个就是啊、当时广东那一边的人啊、结婚的时候穿的一件衣服，是怎么去断定它的做工有多精细有多厉害呢？就是因为它呢底层那块布呢是红色的，但是你能看到它用的那些线，金线银线都把红色的部分盖住了，就是证明这件衣服的那个价值是非常的高的。就是我们就是有一个想啊，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见到红的地方越少，这件衣服就越贵。
是不是表示说绣工的这个手法非常的精细，就是能够把所有的底色全部覆盖掉？
对，没错的，没错的。
那这件衣服是不是啊、它的主人也是有一段非常特别的故事呢？
哦，这件衣服的主人当时呢，他是在香港结婚的，就1960年，对、然后啊、当时就问他，你为什么会选择就是想移民到澳大利亚呢？他就是说，因为他觉得澳大利亚那个英文字比较好拼，所以他就选择了移民来澳大利亚。
这个、是蛮特别的理由哈。
对、我们还特意就是也放了之前就是他买的时候的一个包装的盒子，就是能给大家看到他到底是从哪一家买的，还有那个地方的地址啊，那个店的地址。然后这个部分我们是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啊、就是这个身份的啊、自我，就是那个 identity 的转变是啊、也可以通过那个仪式，婚礼的仪式去表达出来的。就是你能看得到这张照片里面就是啊、是一个西式的婚礼，但是里面还是有人是穿着就是中国的礼服去参加这个婚礼的，
有一种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感觉。
没错没错。
那么接下来我们好像看到了一些更加现代的一些衣服，是一些制服，是不是？
哦，对，这个其实啊是啊、澳洲墨尔本啊、华侨青年协会的一个队服吧，只能说，因为啊、他们英文就叫啊、The Young Chinese League。因为这个团体呢，就是专门给当时的它是在1930年代创立的，然后啊。他创立的原因就是因为希望啊、就是来在这边的华人青年呢可以更好的融入这边澳大利亚的文化跟社会的。所以啊、你能看到的这一件呢就是那个 footy 的那个队服。他们就是在打footy的时候，就是打footy的时候会穿的。然后这个就是一些比如说他们有一些班长的仪式啊、怎么样，或者有一些啊、年会什么的，他们就会穿着这个 blazer。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又看到一件特别特别华丽的橙黄色的长，应该说是长袍，是不是？还是有专门的一个名词来形容它？
啊，它本来是啊、一个越剧的一个。长袍
啊，你所说的粤剧是不是是广东地区的这样一种戏剧形式？
对，没错。但是呢，这件衣服的主人呢，就把它改成了一个裙子，因为呢，他当时组织了一个就是乐团。那个乐团呢，就是他们会到不同的地方表演，他都会穿着这件衣服。虽然他们是穿着就是中式的衣服啊、然后是 play 啊、Chinese 的 music， 但是他们用的都是啊、西方的乐器。所以就是啊、能给人一种也是啊、中西就是有交流的一个啊、production， 就是这样。
那这件衣服的主人是不是也本身是一位华人呢？
哦，这件衣服的主人他是啊、半华人半澳大利亚人，就是啊、就是那位在那个照片上面的他，他叫 Mabel Chin，大概是在啊、20世纪初吧。
也就是说，在中国的话，应该是清朝和民国两个朝代相互交替的时候。好，那在 这件长袍之后呢，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带有民国特色的这样一些衣服，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旗袍。那能给我们分别介绍一下这些旗袍是从什么时候流入澳大利亚的吗？
哦，这些旗袍啊、就是这五件呢，他们的年代都不一样、嗯。我们现在眼前的这两件是大概是30或者40年代的，
嗯、
就20世纪30、40年代的。啊、我们就是这一块放旗袍出来，主要是因为他们真的很美。然后啊、现在只要有人看到旗袍，就会想起了中国。啊、但是呢，我们想表达的就是当时啊、到了啊、30、40年代的时候，到底旗袍是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在澳大利亚、
嗯、
就是我们就是认为旗袍当时因为在那会的年轻人在澳大利亚根本就已经平常是不会穿旗袍上大街的了、
嗯、
但是只有在一些特殊的一些宴会啊或者晚会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照片上面看到、
嗯、
他们就是想穿这个去表达自己啊、也有中国血统的一个方式就会喜欢就是穿旗袍而不是穿那些西式的礼服他们都有共同点就是都是他们的腰都特别特别的细我们就是在想他们当时去参加宴会的时候是不是都不吃东西的就是你要近看的话他们的腰可能就真的只有19寸的腰就那样对、嗯、然后呢这两件、旗袍呢是非常近代的两件旗袍是我们、Deputy Chairman 的妈妈他们找了、找人去特意去做的、
嗯、
所以你能看到它的、那些布啊那些都是非常的现代还有就是很西方的一些设计、
嗯嗯、
就是它是一件旗袍但是它上面的文案的那些都是、对很现代的、
嗯、最后呢我们看到有一件就是非常有特点的毛衣
这件毛衣是非常现代的然后、我们选择要放这个毛衣出来呢是因为、嗯我们就是想说、到今天我们就是华人跟澳大利亚人大家穿的衣服都差不多、
嗯、
你也不会见到我现在在大街上穿个旗袍或者轻装的、
嗯、
然后、这个毛衣的设计师呢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澳大利亚的华人、
嗯
Jenny Key 就他都挺有名的在一个圈里面所以我们
现在当下的澳大利亚的华裔设计师
嗯，没错没错然后、所以我们就是觉得就是用它就是非常的能代表现在、我们所穿着的能看到多少就是东方的元素呢？
嗯、
就是这样。
嗯嗯，
其实你看到是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颜色非常丰富。但是你如果不提的话，我们可能真的不知道说这件毛衣的设计师是一位华裔的设计师。
对，
嗯。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